试一下。就是我觉得今天中午的时候加的那个刀特别好。
哦，你说的是今天第一场主日学的时候，牧师讲的那一段撒种的比喻经文里面讲的这个，道，人们听了道以后，不同的反应，这一点对你触动比较大，是吧？明白。
对，因为我不管是读了也好，听了也好，我觉得脑子里边没什么东西，但是，有的能记得住的就是，什么律法呀，要遵守律法呀，或者是那个要读圣经呀这些，但是都不在脑子里边，感觉就是。
你可以
就是
试一
或多
试，
或少了。
可以这样试一试。就比方说，你今天分享的这个感动，你把它记下来。如果你可以的话呢，每一次在听到的时候，你就一边听，你就一边记笔记。你耳朵听到了什么，然后你就把它手写下来。这样慢慢慢慢的，你手写下来的就会留下来。至少你写着那个。
是吧？
本子上了，他就留下来。否则的话，你听完了以后，有的时候可能当时听的时候，挺感动、挺激动的，但是过了，哎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就忘记了。你试一试，先写下来。比方
有
说
的是
今
这种
天，
状况。
比方说你今天刚才分享的这一点，你就把它记下来。你要准备一个听到的一个本子，你就把它给写下来。可以试一
但
试，
是我
尝
觉得
试
我
一
写的
下。
都不是重点，有
没
可
有
能
关
是。
系，因为神的话，他说出来，比方说我们每一次讲道，神都是透过讲道的他的仆人，把他的话讲出来，每一个听到的人，听到心里面去的，领受的，可能是不一样的。你就把你听到的，你能领受的记下来。虽然确确实实讲到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讲到的大纲，你就能看出来有结构、有重点。但是，你如果是一听的时候没有，在这个当中，那也没有关系。因为比方说我常常牧师他给我们做过门徒训练，他的讲道他有这种139的结构，但是，有的时候我在听到的时候，我也跟不上。但是没关系，我就把我能领受的我先记下来。我们还有录音，后面的你觉得没有抓住重点的，你可以反复的再去听录音，你可以试一下。这个是一个方面，
因为
然后你刚才。
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一个人，就是不会记，不喜欢记笔记。我觉得好像都在我脑子里边，结果后边都一片空白了，就那种。
这个就是今天讲的老我。这就是你老我的生命，你要把
有
它
点那
钉到
种。
十字架上。
我觉得今天这个挺触动我的，就是中午听的那个。
所以你试一试吧，哪怕你听了，听了一次一堂道，听了一上午，你可能就记了两三句话，那也是会留下来的。否则的话，过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就牧师常常说"水过鸭背，鸭子在水里面游泳，游得很欢。可是等它过去以后，那个水从它背上过去了，在它身上什么也没有留下。
是，
试一试。
一定去改掉老我，
从
也求主帮助我吧。
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每次听到的时候，你就准备一个本子、一支笔，一边听就一边记，哪怕就是记下来一句话，也是一个进步，好不好？试一试。
好，
我也很感动
我
你
今天
上
还有一
午。
个事，今天我
好，你
去，
说。
今天其实我也很感动一个事情，今天确实发在我身上了。 因为今天我不是去我爸妈那儿了嘛，因为我东西多，我回来就是我租了一个一居一室的那种房子吧，我回来的时候那门都扁了，
变了，
就
坏
是
了是
让
吗？
那小偷踹没踹开，因为这个门不是特别好，给我吓的。这不是过年期，其实我挺那个感恩，天父看顾我的。要是被小偷进来了，也不知道拿什么走，这东西太多了，记不住。
就是有人来过，但是没得逞，感谢主。
真是的。
感谢主看
那门
顾。
都踹扁了。
好，你就
好，
祷告，也为这一个踹你门的人祷告。
感谢主。
好的，好，谢谢荣宏姊妹的分享。Eunice，你是不是想要分享呀？
我来捧场，
好，来陪伴我，要不大家都不开摄像头，也不讲话。好，
弟
雪
兄
松
姊妹
弟
们，
兄，雪松弟兄分享。
我有个问题，跟今天的讲到的问题，因为今天的主要就讲的就是，保罗对彼得的这种行为，就是考虑到保罗说像律法。向律法而死，也就是说，他驳斥这个彼得的行为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查一下资料，就说，彼得的这种行为呢，他违反了，主后49，就公元49年在耶路撒冷会议里头提出了这个律法无用论的决定，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律法无用论，就是没有用的这么一个决定，但是呢，因为我记得，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18节里头，我们那个耶稣说过，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但是我这就很矛盾了，既然耶稣都提到了，主都提到了这个律法，它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，那为什么在主后49年的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上会提出这个律法无用论了，而且保罗又说了向律法而死，向主耶稣基督而生，我想这好像这我有点非常大的矛盾，我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吧。
好，就是我想先请问一下，你说查到那个主后48年是吗？那个耶路撒
四十
冷
九
大，
年，主后
四
四
十
十九
九
年
年，
的耶路撒冷会议，
你说
这
的
是
这
在那
个
个，
在圣经是哪一段的记载？
圣
还
经
是
有记
你
载，
去
但是
查
那
的历史资料？
查的在那个啥，就是在这个，唯独圣经里头有一个那个，等一下我找一下啊，唯独圣经里头有一个，我拿我那个手机。唯独圣经里头有一个注解，就是这个圣经的这一章节的注解里
哦，
头，
是解经上面讲
对
的
对
是吗？
对对对，里头就提到是在，在经读本圣经注释，对，里头就提到，你看，说保罗说彼得责备。彼得，保罗责备彼得装假。这里头呢，不单单是彼得的这种失误是个人的问题。首先就是第一点，他诱发了其他人装假的依据，成为第二个是耶路撒冷会议，就是主后49年中关于立法无用论的决定无效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从其结果来看，意味着向律法主义屈服。这是三点。特别就是这个第二点里头提出的是耶路撒冷会议 就是主后49年中关于，律法无用论的决定无效，这就是保罗这种行为，就说的后果嘛，但是因为他说的，他提到这个律法无用论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记得在圣经里头，耶稣说过这个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所以我就赶紧查了一下这个。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头也有这句话，律法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8节里头提到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耶稣说，我来是不是要废去律法的，而是要成全律法。所以，既然说律法不能废去，但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上又提出律法无用论，这个我就很困惑了。
我先来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吧，但是不一定对。然后
啊，
其他
好。
弟兄姊妹也来分享一下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因为你要说让我回答，让我给一个答案，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我先分
是
享
啊，
一下我的理解。
对对对，我说也是大家拿出来讨论一下，没有说寻求答案，而是让大家讨论一下。
首先一个就是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马太福音5章。应该是18节吧，说的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这个是都要成全，就是耶稣讲的，也是圣经上面的记载。其实这个意思在新约里面也多次都提到嘛，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疑问的，律法是不会被废去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律法的功用是使人知罪，那。这个就说律法不能废去，就是说它这个使人知罪的这个功能，它是不会被废去的。那在新约时代，耶稣来了以后，这个因着耶稣他的救恩，就使我们信耶稣，这个罪就可以得赦免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在基督里面，罪得了赦免。我们就得了自由，所以呢，你说的这个废去是说，哎，到了新约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守律法了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是因为，不是说我们，不用守律法，而是就像牧师常常提到的，这个律法和律法主义是两回事。所以呢，也是像刚才这段经文里面讲的，这个彼得和外边人吃饭的这个事情，那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是庄稼，耶路撒冷的人没来的时候他可以吃，但是耶路撒冷的人来了以后，他就不能吃，他就不吃了，所以是他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地方，他如果是守律法，那他是不是应当一直守？那他如果是要随从外邦人，那他是不是也要？就一直都不管他们来不来，都和他们一同吃饭，所以他的问题就在于庄稼这里。所以并不是说，这个律法被律法无用。首先你说的这个律法无用论这一点，我觉得圣经上面起码没有这样的话去说，也没有表达这样的意思。所以，他的这个解释，这个注释里面，他提到了这一点，就是可能，我相信注释的作者，他，怎么说？他不是要去宣扬律法无用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们在读他的注释，在理解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焦点放在了这个无用论这一点，可能。我们的理解和他想的会有一些偏差吧，这个是我的分享。石云，你有你想要分享的吗？或者何昭弟兄，有没有你的分享？
我可以对那个雪松的那个疑问有一点点分享吗？就是， 我们确实不能专注在那个解经上面，我们专注的在圣经上面，律法无用论，它如果真的是后面变得有用了，它肯定会进到圣经里面来。既然圣经里面都没有记载，它肯定就不是真理，这一点是很清楚的。然后解经嘛，它只是为了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事情吧，就是一个背景，就让我们能够理解，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事件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吧？这是我的理解吧，就是其实解经它会解释很多，比方说一个字当初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毕竟我们那是2000多年前嘛，为什么人会这样子说话，或者有这样的习俗啊，什么东西的。会做一些注释，但是他们都不是真理。解经的上面的那些，不管他们怎么描述，只要不是圣经里面的字句，那都不是真理吧？我回应这么一点点，没有必要好纠结的。
感谢主。对，就是诗云提到一点说，不必去在这个解经上面去纠结这一点。我同意，就是我们读这些释经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是一个参考吧，让我们对这个经文它的一个背景啊，它当时的这个环境啊，前后发生的这些事情啊，可能会有一个更加，丰富的一个认识，否则可能只是，经文里面它很多，比方说描写一个场景，一个事件，它可能就短短的几十个字，它就讲完了。但是如果是有那个释经书的话，它可能会有更多丰富的背景提供，这样呢就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。但是关于它里面提到了一些我们不明白的，那我们可以讨论。但是呢，我们不用去被它的这一点不明白的去卡住我们对这个经文的怎么说？我们对经文的探究，或者是我们把这个经文放在我们心里面，这个不用被它来干扰吧。这是我的一个想法，而且我分享一点我的读经的，我读经呢，我其实，我的圣经书是那个没有注释的这种版本的，就我知道有的那个，圣经它是有很它自己就带了那种，解经的那种版本，我没有要那样的版本，然后呢，我如果读经的时候有需要，我觉得我不明白，或者是我想了解更多的，我可能会去查一些，就这一段经文，我会查一些解经的资料。但是呢，我平常主要专注读的就是圣经本身，解经的资料我读的比较少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，解经的资料其实很多，我没有能力去分辨这些解经的资料，它是从哪里来的？它是谁写的？它的这个可信度是怎么样？我没有能力去分辨，所以我不会轻易的去读这个，解经的这些书啊，或者是资料。这个是我的一个，我分享我这个读经的这种方式吧。
我再补充一点啊，说到解经这个事情，最近我听过一个牧师讲的，解经特别是中世纪时期，就好多人会有几种解经方式吧，一个就是字面意思，一个就是什么寓意，然后一个是什么就是，还有一个第三个我忘了怎么说，总之呢。最终就是还是要回到圣经本身，然后神呢，他就是圣灵会带着我们读书去理解吧。如果，因为真正，如果有着圣灵带领的话哦，他会亲自启示我们吧，就是神会亲自启示我们嘛，是这样子说的。然后，并不是说。 读书很多的人，读了很多解经书的人，能够真正明白圣灵的意思。反而有些他读经之前带着祷告的心，然后去领受的话，就算他是个小学水平，圣灵也能把他所能懂的真理传给他吧。所以有一些东西还是回到圣经的本身会更好一点。特别是，有一个人讲过，那个启示录是特别难懂的啊，有好多人都听不懂，连好多牧师或者是牧者不愿意去讲这个书。但是，有一个人他水平很高吧，看到一个黑人在那里看那个启示录，说你看得懂吗？那个黑人明显是那些就是没有受过很高等的教育的人，他说看懂了，就是。启示录他就问，那启示录讲的是什么？哈，耶稣赢了，这个解释是非常棒的。整本启示录，他就读到一个点，耶稣赢了，所以这是我很感动的一点。像我以前也会很多的困惑啊，去钻在里面去搞搞的，就是绕弯路，绕远路兜圈子，反而不去专注圣经本身呢。大体就是这种。这是圣经要告诉他的，耶稣赢了。好了，我补充关于这个问题，我补充完了。如果这个不继续讨论的话，我对于今天的讲的还有一些分析。
诗云，你先等一下，那个可意举手了，让可意先分享一下，先说一下他，看他要说什么，然后你再接着分享你的感动。可意，你说吧。
哦，我就是想接着这个话题稍微分享一下我。补充一下我的看法吧，就是我之前也有过这个疑问，然后我现在看的话，就是圣经有一个历史观在里面，神最开始的时候是用律法来救赎以色列人的，因为最开始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拿着十诫嘛，之后又丰富了很多很多各种。更加细的规则，在民数记啊、生命记啊这些都可以看得到。但是以色列人能不能遵守呢？他们其实是遵守不了的，人类都是遵守不了的。接着就是耶稣只能派他的唯一的爱子，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。所以说，为什么说律法是一个字都不能废去呢？因为它就是指向了一个救赎的真理，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，给你们律法了，让你们知道要怎么样去遵守了，你们也遵守不了，是在人类的一个历史当中被证明了的。然后为什么律法是死的呢？因为它没有办法救赎我们。但是律法为什么一个字不能废去呢？因为它给我们指明了。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救赎，对，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。
感谢主，这个很清楚，直击问题。好，也就接着刚才石云分享的关于这个，读经，就是去透过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去领受圣灵的感动这一点，我有一个最近的一个怎么说一个。感动或者是说一个看见吧，分享一下。因为我们在英文的那个读经小组里面，好多弟兄姊妹都在读，每天都在读同一段经文嘛。有的时候呢，牧师他写灵修的时候，他就会用那天读的这一段英文的经文来写他的灵修，然后里面就会有他读这一段经文他所领受到的。我每一次看到，其实最近写的不是很多，就可能有那么两三篇吧。我一看到牧师写的那个灵修，我就特别感动，因为那天我也读那一段经文嘛，我能领受到的，竟然跟牧师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真的是，怎么说？ 就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感触，真的就是，想到那一句话叫"同感一灵"，因为牧师他读圣经很多遍，他讲到那么多年，研究圣经研究的很多，那我们的这种对圣经的理解也好，对神的认知也好，完全是，叫什么，天上地下的这种差别。但是我们去读同一段经文的时候，竟然我也可以有这样的领受，所以我就真的觉得这个神太奇妙了。所以就是那个同感一灵，真的是很感恩。好，就讲这一点吧。属于你分享，你今天听到的得着吧。
是让我分析吗？分享吗？
分享，对，你刚才说今天你有听到的得着，想要分享，你现在分享吧。
其实你也知道，我昨天就有在听，但是昨天一边工作一边听，也没有听得特别仔细。然后根据像今天听得更仔细一点嘛，特别也结合昨天的一些经历，让我。就是特别的对那个钉十字架的生命有了很深的认识吧，好像就是特别的扎心。怎么说呢？我从他的从雷洪弟兄的讲到的这个线条里面里的一个，描述一下吧。我自己的得着就是，钉十字架的生命真的就是一个要承认自己本性中。存在有自我称义的生命，他不是讲的那个自我生命、自我称义吗？然后呢，真的愿意，就是是一个愿意放下自我辩护、接受他人指正的生命。也是一个深刻认识到，仅凭自己是无法胜过自我称义本性的生命。这是我，对这个。钉十字架生命做了一个注解吧，因为这个自我称义其实它的本质上就是骄傲嘛，然后怎么说呢？人是很倾向于为自己辩护的，然后自以为意，然后就算认罪，其实我上个星期的那个祷告会就在那说。我认罪，但是我认罪里面还带着骄傲，真的是，我知道我胜不过我的骄傲，只有靠耶稣了，真的是。很多人像我昨天，我的同事他看着我带着十字架嘛，他是他主动提出来的，他说你信基督吗？我说是的，他说你在参加教会？我说是的，他说他不会参加教会，就像他这种说法的人已经很多了，他说。他很不屑于参加教会，但是他信神。他说只要他说我也读过圣经，只要人去做到那个十条诫命就好了。我说你做得到吗？他说他倒是没有想过。我说如果一个人做得到的话，那肯定就是在自我称义，因为没有人做得到，可是人他可能就没有意识到。我说。如果你认为自己做得到的话，那其实你真的是需要有帮助的。我说，耶稣叫我们谦虚吧。他说，不管信不信神，谦虚都是一个很好的，就是都是需要谦虚的呀。我就想说，我们都知道要谦虚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谦虚得下来。我们本性就是骄傲啊，我们根本战胜不了自己的这个骄傲。啊，所以怎么说呢？感谢神吧，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。
阿门，
这是我
是
分
的，
享的，这是我
感
今
谢
天
主，
最想分享的一些。
是，
我讲完了。
就接着说这个争辩吧。我也是，今天晚上 第二次第二场又听到的时候，我又把这个写下来了。上午的时候都没有写下来这一段，就是雷洪弟兄讲到说，我们不需要透过争辩来证明我们是对的。我其实我的老我也是，常常是这样，我就会很坚持。我从我自己的自我意识来讲，我倒没有说是从这个，骄傲的这个角度去考虑。我总是认为，我认真嘛，我会坚持客观，坚持客观的事实，所以往往就因为这个原因出发，我就会想要去，要想要去争辩，因为我觉得别人说的不是事实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去争辩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信主以后，慢慢会放下。然后刚才就在敬拜以前，又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儿子呢，他，因为他好像这个鼻子不太好吧，他常常会有鼻涕啊，会有痰比较多，然后呢，他就图了省事儿，他又常常会到处乱吐，就在家里面都会乱吐，什么，窗帘上到处抹呀，玻璃上啊，窗台上、墙上啊，甚至于昨天我还看到他吐到电视机的屏幕上，这个就让我很，其实我内心我是很反感，也会有心里面的很多各种思绪吧，就讲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会想的很多，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又难过又反感又反正各种负面的情绪在里面，每次都会这样子，但是呢，我慢慢盯死老我的话呢，我就会把这些里面的东西尽量的不表现出来，因为我一表现出来就会影响到家人，我就尽量的不去表现。但是虽然我好像还是蛮努力的，但是，因为就是一个叫什么隐藏吧，或者是掩盖，并不是它不存在，所以往往还是会表现出来。那就刚才呢，我又在一个一块儿盖在洗衣机上面的一块布上，又看见一堆，我就觉得就是我儿子又往那上面吐了，因为，轩轩总是会把他的衣服啊什么往那上面放，我一想他这么吐上了，那轩轩衣服一放上去，那不就弄脏了吗？所以我就喊起来，我说你怎么又吐在这儿啦什么的？但是呢，其实那不是他吐的痰，而是，他把糖葫芦放在那，就一些糖那个糖吧，就抹在上面了，然后其实就是我就错怪他了嘛，这个孩子呢，他一被错怪呢，他就会，毛了，他是不能受这个委屈的，所以他就开始情绪失控了。那既然你说我吐，那好，我就吐，那他就冲着我就把这个痰就吐在了地上，所以他一这样做的时候，我马上就，当时我心里面是很难过的，但是我就马上就有圣灵的提醒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说什么，我就把这个痰什么的都给擦掉了，就为这个孩子祷告。所以，如果是以前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跟他吵起来了，因为，因为他就是这样常常会乱吐的一个人，然后，然后他马上他又用这样吐的方式来回应，所以我可能就会跟他吵，就非要去说事实是怎么样的，那就又会鸡飞狗跳，然后对我也没有益处，对孩子也没有益处，对家庭也没有益处。但是今天有圣灵的提醒以后呢，那我就什么都不说，就为这个孩子祷告。也心疼这个孩子他会被错怪，因为好像这是一个常常会犯错的孩子，因为犯错呢，也会常常要去承受这个错误的后果，也会有很多的批评和指责。所以呢，但凡是有一次他好像看起来没有错，是被误会了，那他就会在这个时候，他就特别容易去失控，所以 他也是挺软弱，也挺需要力量的。所以呢，真的就是，我又现在说到这里，我又想起来一句话，就是怜悯像审判夸胜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需要的不是审判，而是怜悯。好，感谢主，我讲完了。大家还有什么，想要去分享的吗？或者是有什么讨论
你
的？
那我分
你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你先说吧。
哦，那我先说了，我应该比较快。我就是因为你这一个例子，想起我小时候也是被我妈妈有过误解。有一次她不在家，然后她那个木头的砧板晾在那个厨房的灶台上，然后呢，砧板前面是一个碗。他摆了一个碗，是他很喜欢的。那我经过的时候，忽然间那个砧板就啪一下盖下来，然后把他那个漂亮的碗给打碎了。然后我为了证明自己是无辜的，我没有去清扫它，我就一直等啊等啊，等我妈妈回来以后，她看到以后，她就很生气，她说："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"然后她就开始打我。我跟她说："不是我弄的，你自己看一下，是那个砧板倒下来。"但她不相信我。他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，我说话说谎话的手段太拙劣了。我那个时候七八岁吧，我记得很清楚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感觉像精神崩溃了一样。很多这样的小事积累下来吧，我就逐渐就对他，然后对取悦我的长辈，都失去了那种耐心和坚持了。而且他也从来不会，就是像你这样子会有一个怜悯之心，觉得他常常犯错，然后一旦有一个被误解的时机，就会感到很破碎，然后会破罐破摔。我当时也没有办法理解自己，所以我觉得你的孩子还是很有福的，因为他有一个会反省的妈妈。然后会有一个会向耶稣基督，寻求安慰的妈妈。我想说就是，作为一个小孩子嘛，实际上需要这种鼓励，有时候可能会影响他一辈子。而不是说等他长大了、成年之后，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想通、想明白这个事情，反过来怜悯他的长辈。你当时也是，生活压力很大，然后没有顾及到自己的感受。那我想说就这些吧，不好意思，我讲完了。
谢谢可意的分享。就是我想对你的分享一个回应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怎么的情况，神的恩典都够我们用。无论是我和我儿子之间发生的这个事情，还是你小时候和妈妈之间发生的事情，对这件事情对每个人的影响，以及它所产生的后果，那只要我们去仰望神，那神的恩典都够我们用，所有的这些伤害也好，误解也好，都会，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得着医治，得着释放。但重要的就是我们愿意去仰望他。好，感谢主。石云，你说吧，你分享吧。
其实接着你说的那个怜悯嘛，对孩子怜悯，其实我今天早上有跟你分享我的灵修里面提到的那个老人哦，他90多岁，然后其实大家都对他很反感了，叫他老纳粹主义，就是特别其实我们一起工作的，在瑞典其实就也跟美国一样， 都是移民多吧，就所以他就是对移民特别的反感，也看到那些如果身上有纹身的也是特别反感。其实我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一个人，但是到了90多岁，已经还是需要住养老院嘛，但是他就是觉得很委屈似的。他开始抱怨的时候，我是很讨厌他，一直在那里讲为什么一开始又对我那么的看不起啊，中国人怎么样的，然后，所以听着他抱怨着，然后就开始哭起来了。他就说为什么我又不抽烟不喝酒，就好像就落到这个下场。从他那个表现上来看，就是老纳税也好，什么样的人也好，只要他不认识神，真的都很可怜。到最后，我转变也是真的，就是神的怜悯吧。本来是一个很讨厌，发现其实这样的人也是都是很软弱的，没有神，没有就是盼望吧。他应该也是算是那种自以为意的人嘛，觉得自己一辈子那么勤勤俭俭，或者是那么自律，那么样的，最后老了，或者就是，我说，哎，反正就是觉得自己现到最后，他就是开始就是自怨自怜了吧，最后觉得自己好可怜似的，哎，所以这也是他的眼泪吧，引发了我的怜悯，然后就开始安慰他，哎，总之就是还是很感慨的，就是。感叹一点，就不认识神，然后以自我称义的人，其实真的是需要我们怜悯的，也是神，其实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怜悯我们吧，用他的生命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处在中间的人是不知道，真的只有神的那个真理，让我们能够看到这里的，虽然我们还做不到，可能真的是一辈子都做不到，但是我们有依靠，所以。看着他对比自己，真的觉得很感恩神，让我认识到自己有这一些。像他们不认识神，到死都不能够明白这一点。
是
我分享完了。
的，那是因为我就提醒你，你当时你跟他给你讲了这些以后，你有没有给他传福音啊？听不到。
我就是有跟他讲嘛，所以我说你应该看好的方面嘛，然后不是很完整的传福音，主要是在听他嘛，有时候听比讲更加的重要吧，那个时候，还有我自己怕自己的语言还没有组织好，毕竟是瑞典语，跟他讲，人家又是个老人家，我没有就是以传福音的方式，但是心里在默默的祷告吧，你这样的人，对。所以，我现在跟我儿子在读瑞典语。我想，就是去年读圣经是用的，我是读的中文嘛。我今年开始用瑞典语读了，再加上英文打卡。我在想，哎，求主，就是拼命装备自己吧，求看以后能够被主为主所用。现在装备不够，还没有自信。能讲的，对年轻人好讲一点，就是一种。对话的方式，那他现在不是需要安慰，就是不是需要我给他去灌输道理，我觉得他只是需要我倾听吧，没有传，对，
反正你跟他，你工作就常常都会遇到他嘛，常常为他祷告，也把他作为一个福音对象，慢慢的建立关系，
是啊，
协助。
其实最后，其实我觉得，听完以后，他也是蛮那个的，他自己也有一点点反省嘛，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哦，我没有怎样对待你哦，他希望得到我的认可。
你就认可他，
我说是的，
确实是。
我说你很好，我说你很善良，然后他就安心的睡觉。
是，确实是。就像你，刚才一开始介绍他的时候，你就说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嘛。
对，但
这个
是，
也是对他的一个，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了。
我反正是看事实吧，因为像他这样子说，然后那个年龄都，可能就是说，怎么样呢，就还没有到那么不堪的地方嘛， 地位就不是需要推着轮椅啊，怎么样的？不自律的话，肯定身体没有现在的那个状态吧。在他92岁的年龄还有那个状态，我觉得应该是自律的。再加上他一直强调，一直强调他一辈子都不抽烟，也没有就是什么就是对于那些不好的事情嘛，比方说纹身啊这些就都是不沾的吧。所以我就判断他应该是个很自律的人。所以还是需要怜悯，就是没有神的话，再怎么自律，再怎么靠自己，然后就是会自以为意吧，然后就开始质问神为什么自己会落到这个下场，蛮可怜的。那我都分享完了。
好，感谢主，以后我们就常常为这位老人家祷告。好，接下来还有哪一位想要分享的？阿石，弟兄，你方便讲话吗？有什么要分享的吗？还有，何昭弟兄。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要分享的，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先结束在这里。好，如果大家都不讲话，那我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。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先到这里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主日，第二场当中，也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在这里听到，我们来敬拜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得着，有收获。今天的主日学，虽然牧师、方中传道还有麦克弟兄他们都不在，但是我们也在你所供应我们的这一个时空里面，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得着，还有我们生命的局限、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这一切都陈明在你的面前，你都知道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你在这个新的一周继续的与我们同在，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每一位属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你的话语之中，来成长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如同今天讲到所讲到的，是一个被钉十字架的生命，是一个愿意来效法耶稣舍己的一个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也恳求你来看顾牧师、师母方中姐，还有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在麦克艾伦的宣教的这个旅程，看顾他们每一位，以及保守牧师在当地那个教会进行的讲道，还有与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。主啊，都求你与他们同在，来看顾，来带领他们。真的是愿你的旨意在他们的这一趟宣教之旅当中来成就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也求你保守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达拉斯，回到各自的家里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愿将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Amen。
感谢主。
Amen。
阿门，感谢主。
辛苦了。